大家早。早，有没有？有声音了？有声音了？ OK。 好，不知道大家今天来有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上，有没有不一样的？好像没有啊。但是我呢感受比较深一点，今天我们的朱牧师他已经离开我们，他到了加州去。那今天早上跟他打过电话，他已经昨天晚上平安到了 Riverside。 然后今天早上打电话去的时候呢，他在那边有雇了两个 mover， 就是帮忙他这个 unload， 这个把东西从 truck 下面搬下来的人刚刚好到，所以他们正在忙，正在把他的这个所有的家当，他的所有的家当只有20尺的一个 U-Haul，然后从这个他的车上面正在 unload 下来，所以我们没有讲太多，但至少知道他平平安安的离开。那我想今天也趁着今天这样一个机会，我跟大家稍微做个简单的报告，因为很多人可能在问，或者也没有正确的一个适当的一个管道说跟大家报告这种机会，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今后开始进行寻牧的工作。那我们在他在的时候，一方面尊重他，再一方面呢，我们相信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位传道人，所以我们并没有积极的在做一些准备。但是呢，我们现在他现在离开，那我们也会在尽快的时间当中，我们会在进行我们的寻牧遍牧的工作。那我们在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我们在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会再请一位长老进到我们的长老会来。根据我们的 bylaw 是在一个长老会的组成是要至少3个人，那我们现在是在那个最底端的边缘上面，所以只有我还有胡牧师还有 David Lee 我们3位，所以我们要想希望尽快能够有一位进来能够一起来协同担当这个教会接下来的任务。那我们的讲台侍奉呢，在下半年其实我们已经都排好了，那我们可能会邀请这个西方保守神学院的温牧师，他也会来帮我们讲几堂这个主日信息，所以下半年的信息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那同时呢，我们也在下半年，大家也知道，我们的 youth 的 leader Amanda， 他也会搬到，他们今天是他们的 final day， 他们今天就要开始也要往西雅图搬走，所以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有很多的一些挑战，那我们也希望说弟兄姐妹，就像那些旭华他有在讲啊，我们这个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家，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把献出你自己的力量摆在神的面前，把神给你的恩赐拿出来给神用啊。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报告，所以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前面确实牧师现在离开了，但是呢，因为神掌管明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位牧者，那我们就安心的，然后过我们每天的日子，敬虔的度日，然后神必定会在他的话语上，还有他一切的恩典上面来丰富的供应给我们。好，那我们今天的讲题呢是属灵的父亲。我在这个过去的几次的讲道当中，我一直在用哥林多前书第4章的信息，我们在讲到一个神的仆人所应当有的一些态度，他所应当有的一些这个服侍的这个角度啊。那么我们所用的，他讲到说，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2节，他讲到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是要他有忠心。一个，我想我们大家在工作上也好，我们在家里面服侍，在家里面工也好，我们希望我们所交托出去的工作是对方是有忠心的，是能够忠心对于你所托付的事情有忠心。什么叫忠心呢？忠心是首先他认清楚他所忠心的对象，他忠心的对象他对他有忠心，而且呢，他会对于他把那个他所忠心的对象他奉为很高，然后呢，他要把他那个所托付的事情，甚至于说不单单是他所托付的事情，甚至于说他所没有托付的，但是他会经常的思念，经常的思，他的整个的思绪是在于怎么样让那个托付他的人得到一个安心。 所以忠心安心，一个忠心的人会让他的主人有所安心。所以他讲说，有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所忠心。我在过去的这个一个多，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吧，那跟这个朱牧师在一起，那我们各个小组自行发起了一些参会，跟他有一些话别啊，然后也提到他在过去在长老的在这个牧师的任内有十年的时间，还有其他的一些时间在做长老做执事，大家有一些对他的一些 feedback， 给他一些话别。然后我就在从大家对他所说的一些话当中，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仆人。也许他做的事情我们可以说这里没做好，可以那里有所缺失，但是他是真心把他的全心摆上的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在我们自己的在我们的恩赐当中我们会有缺乏的地方，那就像比方说现在我在这个地方，那大家也会在从我身上看到很多很多的缺点，但是我自己要求给自己的要求，神对我的要求给我的托付，就是要我有忠心。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都有一个忠心服事的一个观念。当我们有忠心之后，圣经也在讲，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有人论断我或别人论断我，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情，因为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让自己能够有个坦然无惧的心，能够在神面前服事，其实是让你的服事更加的有力。然后呢，接下来保罗他讲到什么？他就讲到说，一个忠心的仆人他所应该有的一些榜样。他说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所给出来的一个榜样就是他不会分门别类自高自大自夸，他不会因为今天神所给他的恩赐多少，他就自己好像自己很行。然后呢，他也不会允许这个跟从他的人有分门别类的态度。然后呢，他也讲到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可做王了。我愿意你们一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他在这里是有点讽刺，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会众们其实是一群非常有恩赐的人，他们在口才在知识上面都很有恩赐，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当这些人他们有这样一些恩赐的时候呢，他往往会有一点点自夸，他会想到说，哎，我这个其实我自己做的已经挺好的，然后会有一些这个说，这个我拥立这个人，我是听他的，我是跟着这个走的，所以他才会讲说，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保罗的，啊，他有这种样的一个分门别类的一个态度。所以第二个呢，是说不可以自以为丰富而目空一切，这也是一个忠心仆人的榜样。实话实说，当我们在做服事的时候，神有的时候是会给我们一些权柄，是会给我们一些小小的满足。当这些小小的满足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说，今天我所服事的，今天我所有的一切是从神而来。然后会慢慢的仿佛自己是一个好像很能干的一个人的样子。所以这个地方他讲说，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要知道就像刚刚所说的那句话一样，就是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以不要自己以为丰富然后目空一切。另外他讲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想我们在美国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们很注重我们的隐私，我们不希望人家去看到我们的隐私。然后呢，我们也因为自己的一些自我跟追求的肯定，我们常常会用一些自己的一些武装来武装自己，我们不希望看到我们的一些在人的面前我们都表现得非常的这个仁义礼智信啊，温良恭俭让，都好像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人。但是他这里讲什么？他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其实我们是要心里有一个准备，是随时随地都有人在看着的。而且你的作为，我们常常在讲说这个我们讲说叫人看到你们的好行为，就将神荣耀归于神。那句话里面讲说，看到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还有一个没有讲出来的一句话叫做什么？看见你们的坏行为，也将一切归于神。 所以当我们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也好，作为一个基督徒也好，其实我们就是在服侍神。你只要是个基督徒，你就已经在服侍神。你不需要是站在人前做老师的，不需要是在做任何的样，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一个职分。你只要是个基督徒，你就已经成了一台戏，是让世人和天使来观看，让人家知道说，哦，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凡事按照神所说的来去做的一个人，那人家看到你便将荣耀归给神，人家知道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是这么样一个人。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做的不好，人家也会说基督徒也就不过如此，那么我为什么要去做一个基督徒呢？所以这地方讲到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会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为了他，我们愿意活在世人的面前。这里面不会让我们有，这里面有一个观点是说，我们不是说要故意的活在人的面前。就像耶稣基督在讲到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喜欢在人前故意做很长的祷告，他们很喜欢在人的面前做一个敬虔的样子，他们进食，他们做这个施舍，他们还他凡做一切他该做的他都做了，但是那是做出来的。但是我们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要活出来的，人家都会看得到的。最后他讲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他在那里讲说，我们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的服侍是不看环境，不惧人言，我们不会因为我们今天的缺乏然后我们觉得好像不如人，我们不会觉得我们自己的缺乏仿佛我们就好像 就觉得低人一等。他讲到是说什么，他说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这个也许我上次有提到说，可能从这个字汇当中你们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太能接受啊。但是你仔细去想的话，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有一个不同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我们仿佛就跟那些以前跟我们好像 buddy buddy 的啊，一些跟我们很好的一些人，慢慢慢慢会产生一些距离。他们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奇怪，你的思想，你想的事情跟我们想的事情不一样。那就好像我们那天还在讲，我以前有个朋友，我曾经到就是在短宣的过程当中，到了中国。那我在中国待过六年，那在那一次呢，正好有很多以前的同事也好，客户也好，都在那个时候在中国。他们讲，哎，要不大家聚一下？就聚了以后，每个人都在讲说，哎呀，这个人去啊，得了拿了什么学校的这个 EMBA， 现在在做什么什么？那个人在干嘛干嘛？然后他们讲说，哎，那个 James， 你现在做什么？我说我现在服侍神。每个人都看，就两个拿个眼睛看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不知道怎么说这个话。啊，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别人怎么看我们，其实是一件怎么讲，真的是不重要的事情。他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所以，这是我们作为忠心仆人，我们所需要面对的一些事情。我们不要分门别类、自高自大，也不要自以为丰富、目空一切。然后呢，我们也因着耶稣，我们因着神的缘故，我们愿意活在人前。让人家来指指点点，让人家来看到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也许今天我们会失败，但是我们从失败当中我们能够重新站起来。就好像上个礼拜牧师所用的经文，他讲到说，他说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那地方，第四章十二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说，在这讲的时候，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神会把我们放在一些环境当中，可能不是我们所愿意的，他会把我们放在一些困窘的状况当中，会把我们放在一些我们所不愿意待的状况当中，也许是失业，也许是病痛，也许是儿女，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当他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而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学习依靠神，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功课。因为他里面讲，他说我已经学会了，我们的人生是学习怎么样依靠神的一个人生。 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我们来看，所以我们一起来这个念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到二十一四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我们一起来念哈，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把这样子的话语每个礼拜来供应给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靠着主你的话语能够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我们也真是把今天的信息求主你自己来恩膏，孩子把自己放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使用，让孩子所说的一切都能够 都是出自于你，并且能够让听着讲的都能够同得益处。谢谢，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保罗的所有的教导当中，他很喜欢用一些比喻，他的一些比喻都很让我们能够知道说，当他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用什么样的比喻，让我们更能够理解了解他所要说的一些比喻。他在他的里面，他说保罗算什么？这个叫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的引导你们相信。所以他说他们是执事。执事是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但执事实际上什么？实际上是 servant， 是一个仆人。执事其实就是做事的人，是神的仆人。然后呢，他讲什么？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他讲说栽种浇灌，他是把用一个农夫的比喻，他们是做浇是花员工的一个比喻。然后呢，他又讲什么？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所以他讲到工头，工头是监工的，对吧？然后呢，他讲到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那这里的执事变成 slave， 然后这里的管家，他想到是一个 steward， 是一个代管的一个家，管家的一个职分。然后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二节讲到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然后接下来他在后面的后书的时候，他讲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他后面在哥林多后书他又讲到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是一个传话的，是把神的话语传给你们的。那另外 他在提摩太前书的地方也讲，他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所以他在他整个的保罗书信当中，他用了很多的一些比喻，他比喻他自己的身份。那因着他所比喻出来那样的身份，他可以靠着那样一个身份说出不同样的一些话来。所以今天呢，我们进到一个另外一个比喻，他写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所以这个地方他又把他自己换了一个身份，他这里的身份是什么？他说我写这话，他说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他写这话，他写了什么话呢？如果说我们从广义的来讲，那表示说是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直到这第四章到这个地方为止的所有的一切的话，包括什么？包括他说这些人他们是属肉体的，包括他说你们哥林多的人，你们是这个分门别派的。有的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的人说是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各自分门别派。 那他还讲说这群人他们是喜爱这世界上智慧的，因为哥林多那个地方他们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里面有很多的哲学，他们崇尚哲学，他们崇尚那些在人前很会讲能言会道的这些人。所以他写这些话，所以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现在他所说的这些所有的话，他说不是叫你们羞愧，不是叫你们羞愧。那如果从狭义的来讲呢，他我们就看到在他前面说了什么，他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所以这段话来讲到了最后，他是用一个讽刺的反讽的一个方式来去讲这些人。当我们在反讽人的时候，当我们在讲话说是啊你行啊你有本事啊，实际上你心里面其实是很多怒火的，对不对？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他的口气可能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可能会伤害到人了，可能会让那个听的人受不了，所以他这个时候赶紧的说了一句，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他的意思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是来羞愧你们的。什么是羞愧？我们骂人的时候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我们骂人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家羞愧，骂到你脸红脖子粗，骂你骂到你头抬不起来，对不对？所以如果他这句话的讲法是什么，他说不是乃是，他说不是要让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不要以为我是要让你们羞愧，那意思也就是说我不是要骂你们，我是在警戒你们，我是在提醒你们。然后呢，提醒你们以至于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这群人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所以 也意思就是说他是说他是他们的父亲。那这里有人讲到说他讲到是一个父亲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以弗所书也讲到说做父亲，你们做父亲的，当然做母亲也是一样哈，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对不对？免得他没这个失了志气。那你讲到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是什么意思？不要惹儿女的气是你不要把你做不到的或者他做不到的事情强加于他，或者说你今天为了撒你的气然后让你的儿女受到这种痛苦，以至于他怎么样失了志气。所以作为父亲作为母亲，其实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在骂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要去想一想，到底现在是不是他让你没面子了，是不是他现在他不遵守你的话以至于你恼羞成怒，所以你把你的气发在他的身上了。他这里讲到说我们不是叫你羞愧，我不是要把你骂到你羞愧，而是说我在警戒你们，我提醒你们，因为你们所做的事情是有一个 bad consequence， 是有一个不好的后果的，你们要为了那个后果要自己去小心。在圣经当中最有名的一个父亲是谁？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那地方讲到一个浪子的故事。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父亲有两个孩子，然后呢这个小儿子他有一天到父亲的面前说，把我所应得的家产给我吧。那个时候父亲还没有死，而这个儿子到父亲面前说，把我应得的家产给我，这个父亲他就把家产给了他。那小儿子拿了家产之后就变卖一切所有的到远方去了，然后到了那里就任意的浪费资财，然后又碰到那个地方碰到饥荒，所以他就耗尽了一切，然后呢他就投靠当地一个人去这个去放猪。他这边在那里非常的困苦，甚至于他想要吃猪所吃的豆荚也没有人给他。然后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他说我的父亲家产有余，对不对？我不如回去做一个工人。所以呢他就回去了。回去呢离家甚远的时候，父亲远远的看到就跑出来抱着他连连的亲嘴。在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高铁的，没有这个飞机的，所以他是长途跋涉回来全身脏兮兮的，那个父亲抱着他连连的亲嘴。 这个儿子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从今以后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做雇工吧。然后父亲还没有等他说完，就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把那个猪杀了，把那个戒指拿出来给他戴上去，完全不计较他以前的过犯。我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说，这个父亲脑子有问题，他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去行使做父亲的权柄，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教育他的儿女，以至于他儿子才会有这样子这个昏头昏脑的儿子。但是当我真的去想到为什么耶稣基督拿这样子做一个比喻的时候，我就想到天父对我们的态度。天父对我们的态度是，当我们在悖逆的时候，当我们在忤逆不听他话的时候，他没有因着我们的悖逆一棒子把我们打死，对不对？他没有说马上把你跪到旁边去面壁思过20分钟，他任凭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我们爱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他这样做怎么样？给了我们一个回头的机会。有一天，就像在座的许多人一样，有一天，也许是一篇信息，也许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真的是敬虔度日的一个人，让他受到的感动。有一天，他会突然醒悟过来，他说：“我的天父家里雇工有余，家产无数，我为什么在外面去做这蓬头垢面的人？我可以回去。”所以作为一个父亲，他这里讲的一模一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不是叫你们羞愧，我不是要把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断绝以至于你不愿意再回头。我做的事情是说，我警戒你们，我谆谆的教诲你们，让你们有一天你可以回来。你可以现在嫌我，你可以现在觉得我啰嗦，你可以觉得我老了，话多了，一句话重复好几遍，但是有一天你会想到的。这是一个父亲的心态。那常常有人在问我们说，刚刚那训里讲说，我们9月这个8号到11号，这个门徒培训要开始了。门徒培训我们要做什么？什么叫门徒培训？门徒培训也是一样，就好像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当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子帮助每个人能够去更加了解神的话，更加的走得靠近神里面来，这是做门徒培训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他也是在做门徒培训的工作。他甚至于把自己的门徒培训比到了一个程度，说我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那在做父母的大家都知道，当你在做父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在这世界上都有很多顶的帽子，对不对？有的人今天走出门去，我是一个工程师，有的人是一个医生，有的人是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那是你的职业。但是你真正的身份呢，是基督徒，你是一个基督徒的医生，你是一个基督徒的工程师。但是同样的，你回到家以后，你是什么？你是基督徒的父亲，你是基督徒的母亲，你的身份不会变，你还是基督徒。但是你回到家里面，你对你的儿女的时候，你所行使的工作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说那是好像亲爱的儿女一样。那我们常常讲说，你在带门徒的时候，我们要尊重大家的一个界限，我们不要去关乎人家的隐私，要给人家那个。但是你对你的儿女会不会？其实对你的儿女，其实你是不会让他有太多的隐私的，你是会让他时时刻刻的想到他，时时刻刻的关心他，怕他变坏，怕他被朋友带走，然后他的房间有些什么东西，说不定我们还会进去偶尔翻一翻，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藏在哪个地方，对不对？这个是一个为父或者为母对他的子女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时时刻刻的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我们的儿女，然后怕的担心的呢，是他不能够走到正道上来。这是一个为父的一个心态。他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我不是要把你们骂到有一天你不愿意回来再见我，我乃是警戒你们，我可以一遍再一遍再一遍的讲，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是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作为一个父亲，首先怎么样？他生了他们，生了就表示说他是用福音的道理。他说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他这样子产生的关系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在神的里面，用福音 生出来的结果。所以这些人呢，是在同一个在福音的家里面，是在神的国的家里面生出来的。他讲说你们学基督的，什么是学基督的？就是矢志跟随耶稣的人，都是一些愿意跟随人的耶稣的人。你们学基督的，我们常讲基督徒，基督徒什么是徒？就学徒嘛，学基督的门，学基督的这群小学徒，我们都是学徒，学徒，我们都是学基督的。那师父虽有一万，这个比喻可能稍微多了一点，但是我们到处都有老师，对吧？我们主日学有主日学的老师，然后呢，现在网络发达了，你上了网，随时都有这个 Christian leader， 然后有各种的一些东西，他都会给你教导一些东西。所以师父虽有一万，现在平心而论，可能不是言过其实。以前那个时候，你要碰到一万个师父，可能还真不容易。现在你要碰到一万个不同的这个来源来教导你，其实还真有可能有一万，真不少，为父的却不多。意思是说，真正用父亲的态度来对待你的不多，实际上他所谓的不多什么，只有一个，就是一个。那个是谁？就是当年带你信主的那个人。那也可能带你信主的那个人现在不在你身边，可能是有人他在一天就经常的带领你，给你一些神的话语的供应，然后查经的或者怎么样。可反正总之呢，为父的确实不多，你自己最清楚谁是当初带你进认识真道的这个人。这个人他可能随时随地你愿意跟他这个把你的心里的一些事情跟他倾诉一下，他也是愿意跟你陪伴你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总之作为一个父亲，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心态是所有的他的就儿女的一切都是我们所思所想的一切。他说在帖撒罗尼迦他也讲了，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然后目的是什么？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所以保罗在福音里面用在基督耶稣里面用福音生了这群人，他的目的跟这里也是一样，好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然后他用什么方式呢？他说我们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所以这个是一个为父的态度，他说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是不是，我知道曾经有人说过跟我提醒过，他说不是所有地上的父亲都是很好的父亲。那我也承认，但是我只能说在我所知道的，或者说神在地上设立的这个父亲，他所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知道怎么样照顾我们，劝勉我们，安慰我们，嘱咐我们每个的人。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父亲，但是我仍然也知道他有他温柔的一面，非常难得哈。那个时候是什么样？我是家里的，就是北方东北话叫老儿子，我是老幺。所以我父亲生我的时候他已经48了，所以等到我要学骑脚踏车的时候他已经60了。60岁的老头子扶着我的脚踏车往前跑，而且我父亲比我个儿大，他是经常就是等于是100公斤的一个人，很大一个，100公斤的扶了个脚踏车，一个孩子就坐在上面跑。然后我说你不要放手，他真没放手，等我他跑了好远他才放手。所以我的意思说，一个父亲的 image 我不知道对你们而言是什么样的一个。如果你有一个不好的父亲，我很抱歉，但是神设立的父亲是这样子的，是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那我们的天父，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父亲，那也感谢神，你现在有一个天父，他是那位劝勉我们，安慰我们，嘱咐我们个人的那位天父。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当你不知道前途何所在的时候，天父在那个地方，你可以跟他倾诉。然后这地方讲到说，我在基督里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这地方我可能要提一下，就是在有的时候啊，我们讲说这个为父的心肠，其实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传道人可能年龄比我们小，因为他讲说在福音基督里面耶稣里面用福音生了你们，好像感觉起来这个生我们的那个人一定要是这个白发苍苍，然后能够这个年纪很大的，但是不一定。 有很多人可能他很早就能够领会到神的心意，他很早就把自己奉献给神，这种人他可能会生出来很老的儿子啊。所以这个生是一个灵里面的生，是一个用灵里面的浇灌、灵里面的喂养所产生出来的生，而不是一个实质上的一个生。你一定要比他大、比他老才是生啊！这只是一个顺便那个。然后呢，接下来他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我求你们效法我。”这个地方效法他，保罗，对不对？那保罗呢，他是怎么样？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之后我们会讲到，因为他效法基督耶稣，所以我们效法他，也就是相对来讲，这是我们也就在效法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效法是一个传承的啊。然后呢，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他叫他们效法什么呢？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我所说的一切，你们要学的，对吧？我所教导的、所领受的，我在灵里面我怎么样子让你们去感受到什么样子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的人，去听所听见的，我所说的一切东西，所看见的，你们看到我怎么为人、怎么做事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我想说保罗，哇，你也太狂妄了吧。意思是说你所教导我们的，你所让我们感受到的，你所说的，你所行的，我们都要去行。那表示说你是完人了。其实也不一定。我觉得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保罗在这里他有一个把握，他是在做一个效法基督的一个人。我想在这个地方有时候 也可以讲到说效法是什么意思？我们做基督徒，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传道的人，其实我们是活出来我们所信的东西，不是说出来的。就像我们常常在讲教养儿女，我们是身教，不是言教。用言教，那可能大学教授肯定教得很好，因为他一天到晚在教，对不对？然后呢，会训教训人的肯定会教，但是不是的。身教就是你把你所信的，你把你所要教导出来的从你身上活出来，你把你认识的、你自己尊崇的这样一个价值观在你的家里面活出来。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身体力行来去表达出来的一切。当你告诉你儿子说不要忧虑，但是他看你一天到晚在忧虑；当你告诉你的儿子说要爱人如己，你说不要管那人死活，对不对？当你跟你的儿女说，你说不要爱这个世界，然后你一天到晚去追求世界，直接追求时髦，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他想他知道说我父亲他教我的是什么，我就做的是什么，对不对？而且这个活出来是非常真实的。当我们今天说做一个属灵的父亲的时候，你身边你所带领的这些信主的人，他们也是两个眼睛睁大眼睛看着你怎么过日子的。我们的儿女在家里面更是这样子。我父母做父母的常跟儿女讲说，这个事儿你现在不能做，等你长大才行。好了，那你猜他长大要做什么？他肯定做你做的事儿。我记得我父亲以前那个时候讲说，烟不要抽哈，这个小孩不能抽，长大才可以。我一离开家第一件事先点烟，我这是大人的表现，我长大了，对不对？所以不要跟儿女说这个事儿现在你不能做，等你长大再说，再怎么样。你当他跟他这样讲的时候，他一定那个，就像在美国一样，21岁生日要干嘛？到 pub， 对不对？去喝酒。我等了21年啊，终于可以喝到那一口琼浆玉液啊。所以身体力行是你怎么活出你的价值观。我自己本身有个例子，我女儿啊，我不知道太太会不会生气我讲这个例子。我女儿她这个交朋友，对吧？女孩交朋友，结果她有一次呢就带了一个男生回来了，然后带他回来，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真的就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老丈人看女婿是从头到脚不是人。我就怎么样，我就看他就是觉得我有意见，很意见挺多的啊，这个学历不如你了，又是什么，反正各样各样的，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我就挑他毛病，挑他刺儿，挑了个半天。 然后后来我女儿呢就当然不太高兴啊，因为她兴冲冲的把她带回家，摆明了就是说 this is the one， 对不对？或者说 this could be the one。 然后结果我泼了她一大盆冷水，冷水。后来她就走之前呢，她就讲说啊，桂英在笑，还好。所以她走的时候就讲说，爸爸，你告诉我的择偶的标准，第一个，这个人是要爱神的，他爱神。我说 我不知道。第二，他在主里面尽心竭力的服侍。我说哦 ，OK， 好吧。可是他这就长那个德性不行。你以貌取人，我说哎，我是以貌取人了。然后呢，我说他现在前途未卜，他还搞不清楚他将来是干嘛的。你都已经开始要准备工作，他还在学校。他说：“哎，那你不知道将来是怎么样？你现在在看，你不像你没有把你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哎，我女儿到现在都怨我，都在说。但是后来我给她，当然这是题外话，我后来补充了一句，我说：“对爸爸而言，配得上你那个还没生呢。”啊，我说我难免会用世俗的观点去看，但是我想举这个例子，重点在于说我们的信念，我们所尊崇的这个价值观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来的，你一不小心就会露馅的。所以除非你真正的做一个忠心服侍的人，除非你做一个真正学基督的人，你的儿女会看得到的。那当我们去带门徒的时候，当我们去带人的时候，他们也会知道说，今天你讲的是在讲圣经里的话，还是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信念。所以这是我们要自己要注意的啊。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啊，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我们刚讲了，他让他们效法他，他愿意成为人的一个表率。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我们这个中文都应该到有相当一个程度，一个水准，对吧？他说，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好像很奇怪，你们效法我，所以我要到你们那边去，好像比较正确一点。他说，你们要效法我，所以我带了，我派了提摩太去。但这里怎么讲？他说，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有忠心的儿子。所以他讲说，我求你们效法我。效法我怎么样呢？效法我，我的做到的一件事情是，我今天可以派我在主里面所生的儿子，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我可以派他去来代表我。所以他说，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当他把他派出去的时候，他知道他所言所行是他所教导的，他知道他所言所行所代表的一切是他所愿意在哥林多教会的人所领受到的东西。所以他说，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那在这里面讲到的是说，他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表示说什么？表示他在各个地方他的教导是一致的，他没有因为说这个教会怎么样他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他没有因为那个教会他是怎么样他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他是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他是一致的。他会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各个地方怎么样去做的。然后他这里也讲到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是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他特别交代，他说他知道他是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去了，他所教导你们的就是我教导他的，他是有忠心的。这里又回到了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二节讲的，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求于我们自己所托付的人的是要他有忠心。你今天开公司所托付，所有求于我的员工的是要他有忠心。神今天招了我们，所求于我们的是要我们有忠心。所以同样的，忠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在你的所行的事情上面，在你所信奉的事情上面有忠心的话，谁敢托付给你？谁敢信任你？没有人会信任你。他想说，所以他讲说，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但是呢，他打发去 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担心，他说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什么？因为提摩太是一个比较胆怯的人，他在那个提摩太前书里面，他就讲，他说你要刚强，这个主所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一个胆怯的心。然后他也讲到说，我儿，你要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他知道他提摩太出去有可能是稍微会有一点那个，他想说叫他无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所以对他而言，这个是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用福音所生的儿子，是一个有忠心的儿子，他可以派他出去，但是他也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所以他也因着他的弱点提醒他所差派他去的那个地方的人说，你们要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免得他在那个地方因为他自己年轻，他没有办法达到他所要该做的事情。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自高自大是什么人？在前面第四章第六节讲的，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那个圣经的两个字在原文是没有的，不可过于所记，不可以过于我们所展现的，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他所谓讲的，你免得你们自高自大，它的结果是什么？它的表现是什么？是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当我们自高，当我们贵重这个轻看那个的时候，其实他讲出来的，他的真正的心理素质，心理因素是自高自大。我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判断的原则，所以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我们在我因为在主里面服侍，现在也有一年多，快两年了，所以我有很多机会到不同的教会去，可能参加他们的一些查经班，可能会参加他们的一些聚会。我常常会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说，这个有很多人，他们就会说，特别是查经的时候，查经的时候就会讲说，哎呀，这个谁谁谁是这么说的，那个谁谁谁谁是这么说的，所以呢各拥其主，然后呢各自认为他自己所的这个所谓的教派也好，他自己所得到的教导是最正确的。所以呢在那个里面，我现在不评论谁好谁坏，因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的重点在于说，他说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也就是说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挑三拣四的人。挑三拣四的人，如果你对挑衣服，对于衣服挑三拣四，你认为你在衣服上面是有品位的人。如果你对食物挑三拣四，你对食物是有你的执着的人。所以那些会挑三拣四，会贵重这个轻看那个的人，是对福音的话语他有他自己的看法的人，这个对那个不对，啊，这个可以那个不行。所以这些人是自高自大的人。然后十三节这边讲，他说什么？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他的意思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别人来教导我们，你大概不会过来的。他在那自高自大，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这里讲到说，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但前面加了一句话，然而主若许我。我们如果看读过这个使徒行传的话，就知道保罗他想去的地方很多，但他能去的地方好像不多啊，他能够去的地方就是那些。但是所以他这边讲说，然而主若许我，后来他也是去了，他说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什么意思呢？刚刚有提到过，在哥林多那个地方的人，他们很尊崇一些哲学，他们尊崇哲学，那哲学的人都是什么？都是一群辩士，他们都是很能说会道的。那这群人他们的能力表现于他们的言语上面，不在于他们言语所产生出来的能力，因为他们的言语是虚无缥缈的，这是圣经上所说的，不要用那些虚无缥缈的言语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就好像主耶稣他在这个会堂里面教训众人，他们人家讲说，这个人好像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不像是他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教导的只是字句上的，他教导出来是有权柄的。那这些言语是什么样的言语呢？前面也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什么叫做高言大志？就是用
很好的、很美的、很华丽的辞藻，然后呢，用很多的思绪、各种的逻辑，左逻辑、右逻辑，这样套着串，左一串、右一串，串的好的逻辑，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他说：“我没有，我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不要去用那些哲学的道理，我不需要去用那些人生所思考出来的那种大道理去跟你们讲东西，因为我定了主意，我在你们中间别的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亚里士多德，我也不知道这个柏拉图，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一个世人看为愚拙的道理，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这地方讲了说，他要去到那个地方，看到这些自高自大的人，然后呢，他说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不是他们所传出来的这些智慧跟逻辑，而是他们的全能。你讲了一个半天，你到底代表什么东西？没有。当我们传讲圣经，你讲了圣经半天的话东西，那到底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没有。那这样的话读圣经是没有意义的，你读圣经是要读出圣经对你生命的启发，以至于你的生命有能力，这是读圣经的目的，而不是读圣经去看到说哦，这个历史地理上面有什么东西啊，看了很多东西，但是生命上没有改变，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全能是什么？全能是能够改变人的，全能是能够有力量的，全能是让人的心里面能够发生触动的。言语呢不一定，有很多人他真的是滔滔不绝，可以辩论，可以演讲，但是他讲出来的东西讲完了以后别人没感觉，不错， good speech， 没感觉。你们愿意我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温柔慈爱的慈爱温柔的心呢？所以他说决定权在你们手上，你们今天要怎么做代表了我将来来的时候怎么面对你们。同样的，我也喜欢用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我小时候因为我讲我父亲很严格，所以呢每一次我如果基本上99%我是不希望他回家的，因为他一回来我就倒霉了。所以呢为什么？因为我没有遵行他的旨意嘛，所以他回来我就肯定被算账了。但如果说有一天我正好做了好事儿，比方说那个时候他每次叫我写毛笔字，然后每次那个毛笔字都是写着写着痛苦的要死。然后呢，有一天我就专心写了一篇，想今天回来肯定要夸奖我了。哎呀，左盼右盼，怎么才四点呢？怎么才四点半呢？还没回来。所以同样的，这也是这样讲的。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着温柔慈爱的心呢？刑杖是什么？是管教的。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喜悦啊，那事后呢就会产生力量了。所以作为一个父亲，你不单单要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要谆谆的教诲，是要让他能够明白真道。他不明白的时候怎么办呢？带着刑杖。箴言里面讲的说，爱自己的儿女的用杖责打，对不对？所以叫圣经里面并没有叫我们不责打，但是叫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你不能够让你自己去撒气，让他做不到的事情成为他的一个障碍，而是说你今天要用各样的方法能够帮助他走到真道里面来。他说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这是一个为父的心肠。那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我刚才说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主耶稣升天之前他已经说了，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他们受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可能，或者说我们有这个责任去带领人信主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你所带的人的面前，我们可能是那个属灵的父亲。你可能今天神可能感动你，你今天看到一个人他真的是可怜，他真的是需要神的福音，你就真的是愿意把神的福音给他。你给了他不算，你还心里在想他得到了没有， 然后你在想说我该怎么样子做 follow up， 我怎么样子再给他打电话，我怎么样在随时随地 available， 就让自己 available， 他随时可以找得到我。我求主能够让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在人的面前，在某些人的面前是那个属灵的父亲，能够让神的话语更多的能够走出去。所以那么我们今天的应用是什么？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这个意思不是说让你们效法我，而是说这里面更多的部分是什么？我自己怎么样去活我的生命，不是要你们跟着我走，不是一个好像说我今天是头你们就跟着我来，不是这样子一个态度说你们效法我，而是说我怎么样活我的生命，以至于当有人在效法我的时候别走偏了。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给的谁多他就要向谁多取。他今天让你们让人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以后就会在你的教导上面跟你交账。上个礼拜朱牧师一开始用的破题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今天你在做属灵的父亲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做，以至于你怎么去交账，你今天在做教导的时候你怎么做，那甚至于你在家里面怎么做父亲做母亲，你也要跟神来交账。因为儿女是什么？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我们今天在世间上面他的头二十年的代管人。二十年之后，不好意思啊，我儿子女儿他们在西雅图，他不要见我我还见不到他。所以儿女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很久，要确定当他在你的代管的这段期间当中，给他们一个很正确的一个人生观价值观，把神的话语教导他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把这样子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是有使命的，是主你给我们的恩典，主你自己给我们的恩赐，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让人家效法的一个对象，让我们也真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那属天的价值观，让我们真是不是只仅仅的看到这个世界上的这短短的几十年，乃是看到有那属天的赏赐在那里等着我们，然后我们也真的是能够每一个人都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那从天给我的赏赐。谢谢你啊，保守我们每一位，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回应阿们。